就是证明
啊，你来回应传道所说的五旬节的事情。那五旬节，也就是说照希伯来圣经的七七节，或者是说希伯来圣经有另外一个叫做收割节。七七节跟收割节它用了这种名称，主要是跟这个逾越节的这个除酵的时候有关系的。所以刚才在我们所读的利未记二十三章那个地方很清楚的，他跟我们谈到当在除酵的时候，除酵节的那个安息日的次日，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星期天，他开始献上这个祭物，而这个献上这个摇祭的时候就成为一个五旬节的开始的一个计算。这次的祭献上的一个祭物是一般我们都称作初熟节，或者是说无酵节中的一个一个第一天啊。那有人认为说他所献上的这个摇祭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摇祭，献上的一个摇祭。那透过摇祭的献上，这个摇祭还是一个无酵的，而这样的无酵的一种献上摇祭，然后再算七七啊四十九天，那就是经过七个安息之后的隔天啊，就是到了我们说的五旬节这天。而就以色列人他们在北半球纬度大概三十度左右，一般大概在这个无酵节的时候，大概就是他们在收割大麦的时候，比如说大概是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一般就是大概是收大麦的时候，因为大麦是比较早熟的。那大概经过一个半月以后开始来收割这个小麦。所以大麦收割一直到小麦收割结束，大概就是到了五旬节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五旬节它在圣经上的一个讲法，它是一个很大的节庆。这种节庆传道也有讲的，它是跟这个祝棚节是很相似的，因为祝棚节也是收取这个果实的一个日子，也就是不管是葡萄、无花果或是橄榄这些农果树的收割是在祝棚节那个时候大概收割完成。所以他们的收割分作春季跟这个秋季两大节气。那这两个收割都代表一种欢乐，代表一个神赏赐的恩典满满的临到以色列的手的中间。所以神的节气它跟神的恩是相连的。所以传道刚才会谈到说，那五旬节它确实是跟神的恩典，也就是神的救赎是息息相关的。它是从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得到救恩，一直到他们到了西乃山神颁布律法，这个才表明这个救恩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救恩。只有出埃及而没有到西乃，那这个出埃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出了埃及之后，如果他们不晓得要来到西乃山来领受神的律法典章，那他们就没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到神当初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因为没有律法到了迦南地，那他们又跟迦南人是一样的，那就失去了神为什么要应许他的祖宗说要得到迦南地成为他们的地业。在创世纪第十五章那里讲得很清楚，神为什么要将迦南地赐给亚伯兰当作他的子孙，当作他们的产业，是在于以当时的迦南人他们不愿意来敬拜这位亚威，他们犯了诸多的罪恶，只是他们的罪恶还没有满贯，神继续的容忍他们四百年。但是神知道一定要呼召是另外一群能够去敬拜他，能够去遵守他律法典章的这批人， 来到神所赐给他们的地业，在那里来敬拜神，来成为一个万国的一个祭司的国度，能够来引万国都来敬拜神。我想这才是今天神救赎以色列人为什么一定要到西乃山颁布律法，让他们知道如何来敬拜神，按照神所规定的一个标准，一个方法，一个神的给人的一个模式来敬拜神。敬拜神绝对不是按照人的心，以为人心是虔诚的就好。很多人在解释约翰第四章，就刚才传道所说的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很多人说是灵跟真，那他们就会解释是只要人的灵跟人的这样的一个虔诚，他们是要认为人的虔诚就可以达到神的面前，这是完全误解了耶稣所说的话语。因为耶稣的意思是所谓的真就是律法典章，就真正是按照神的律法典章才是真实的。人的心常常是会浮动的，虽然一时好像他很有敬虔，很愿意来到神面前，但是一下子他又受到他肉体的引诱，受到外面环境的因素，他的心就飘渺不定。所以神绝对不是用人这种飘渺不定的心来成为他的一个媒介，来成为他一个标准。神讲得很清楚，只有透过他的律法典章才是他唯一的标准。所以今天神一定要让以色列人到西乃山去领受律法典章。我们都知道领受律法典章不代表人就能够按照律法典章来遵守。传道刚才跟我们用路德记来继续来跟我们传讲，一个已经知道亚威神而且得到亚威神所赐给他产业的这样的一个犹大支派，他们又是在伯利恒这个封粮仓的地方，表示这个地方本来就应该是一个美好的土地，只不过是一时的这个苦难他们受不住了，他们就到了摩押地去了。圣经上提到摩押从来没有一个是好的地方，摩押在摩西五经里面有两个地方他特别去提到，就是在民数记从22章一直到25章，这里讲了两件事情。22章是指摩押他们用钱邀请这个巴兰来向以色列人来做主，做主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得到啊亚威神给他们的福分。那在第25章的时候，圣经上继续谈到，当巴兰先知原先要咒诅而转为被神把它改为是祝福的话之后，摩押人就想出另外一个计谋，他们不甘愿，所以就在石亭的里面，那透过这个女人的淫乱的问题，那就陷害了这个以色列人，以至于以色列人他们就跟摩押的女子跟外邦的女子结合，而来听从这些外邦的女子去敬拜他们的神明。所以神在实体的那个事件上就大大的刑罚了以色列人。所以摩押这个本身在圣经的出现，我们看到是在4世纪的时候，也就是在路德记的第1章1节那个地方，我们发现到很明确的谈到啊，这个当世事的时候，在第3章那里有一个摩押的王叫做伊基伦。那伊基伦呢，这个伊基伦本身他成为一个以色列人的一个苦难的来源，当时他来欺压了以色列人。所以摩押长久以来他都是来敌对神的子民， 但是近代路德记他却是用摩雅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女子路德，他来成为整个路德记的一个主角。整个路德记就文章的编写上来讲，那实际上它是很明确的，它是用七大段，这个是在以色列人在他们的文章写作上很喜欢用的。这七大段里面，它是一个彼此做对称性的，一章一节到五节，这一段是一个序言，谈到他们的整个背景。那从六节一直到二十二节，谈到这个路德跟这个两个媳妇之间的一个对话。二章是谈到他们回到这个埃及之后，这个迦南地之后，到了这个伯利恒，然后路德跟波阿斯之间的第一次的这个见面的问题。到了第三章，从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到这个十八节结束，那是第二次谈到路德跟波阿斯之间，他们之间的一个立约。到了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那这一段来谈到这个两个至亲的亲属波阿斯跟另外一个没有被提名的人，这两个之间他们对于有关于赎回产业的事情，他们彼此的一个对话。那第六段就是从这个十三节到十七节，这段里面最后是他的一个结局，是波阿斯就娶了路德而生下的一个儿子，然后人就对拿阿米做一个对话。在整个文章的最后结束点是在第十八节到二十二节第七段，这个用的这个七个家族七代的人，这个家族七代的人，那从华勒斯一直到大卫的七代，他做一个最后的总结。那这七段里面我们发现它是首尾对称式的，也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它对比的四章十三节到十七节，就希伯来文里面他们这两段都出现了七十一个字。那这是一个非常刚好的两段落都用相同的字数，而第一段里面谈到的是他们失去了两个儿子，但是在最后这第六段的时候，他反而说他们生了一个儿子，所以刚好对比一个从没有儿子的失去了儿子的到得到儿子，做一个前后对比。那第二段里面一章六节二到二十二节，我们可以知道那是拿俄米跟两个媳妇，他对比的是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这两个至亲的亲属他们之间的一个对话。所以两个媳妇对比两个至亲的，而两个媳妇我们知道最终是一个就离开了，而一个还是坚持留下来。相同的，波阿斯跟另外一个没有被提名的这个至亲的亲属，一个人就抛弃了他赎回的这个责任，一个呢就是承担这样一个赎回的一个责任。那我们看到第三段十八节到二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它对比的是三章一节到十八节。那这个段落里面，它的每一段的段落的开始都用了一个字眼叫做刚好。你看二章三节跟三章二节都用了同一个字刚好，也就在那个时间点刚刚好，在那一个时间点，那一个时间点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到它的时间点，第一个时间点是逾越节的开始，也就是他们开始要收割大麦的时间点。到了第三章的时候他谈到那个刚好，也就是在五旬节这个 收割小麦的时候的结束的时候，他们在庆祝五旬节的时候。所以从五月节一直到五旬节都用了同一个这个时间用词刚好。我说他用了一个相同的用法，就是当路德跟波阿斯首次见面的时候，这个波阿斯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很重要。他原来的意思，他的一个字的一个次序跟我们和本的翻译他的次序有点颠倒。他的次序原来是说，愿亚威照着你的果效来回报给你。那第二句话是说，愿你的报偿是丰富的。那第三句话他说，你来投靠亚威以色列神的翅膀下。他最后一个字神的翅膀下，就是当你是来到投靠于这位神的翅膀下的时候，神就会照着你的果效，神会照着你的报偿，丰丰富富的来回报给你。当我们来看到第三章的时候，那同样的，这个路德来到这个波阿斯的脚下睡觉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在第九节，他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这个衣襟原来就是翅膀，这两个字是就希伯来文，它是同一个字，不过它这个同一个字里面，它这个字原来是指一个末梢，那末梢它就引申出两个含义，一个就是翅膀，一个就是衣襟。那不论是翅膀或衣襟，就以色列人的讲法，都是代表一种遮盖，代表一种保护。所以原来是神会照着约押斯说，神会去保护路德的。但是当路德来到波阿斯那里的时候，他就向波阿斯祈求，他说：“求波阿斯成为跟神一样的来保护他的。”也就是神的保护是由波阿斯来保护的。那这个中间这六段里面的最中间点，实际上从二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是第一次波阿斯跟路德见面完之后，赏赐路德很有意义法的大麦，他把这个意义法的大麦拿回他的这个拿尔米的时候，他不是自己食用就算了他有真正的爱心就拿回家。然后接着从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拿尔米就来解释波阿斯跟他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以及他对路德的一个吩咐，吩咐他要继续的在那里继续来食岁。这中间在第二十节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第二十节拿尔米说，愿那人蒙亚威的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恩待这个字原来是施兼爱，就他原来的意思说，就希伯来文摩阿米是这样讲说，愿那人蒙亚威赐福，因为亚威他不停止他的兼爱，他不停止他的兼爱给活人和死人。亚威并不抛弃他的兼爱，不停止他的兼爱。兼爱这个字原来是立约守约施兼爱的那个表达一种忠贞的，神对于他的子民的一个忠贞，一种守约的一种态度，实际上也成为以色列人今天得以能够来到神面前得到神恩典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依据。所以同样这个兼爱这个字以后它再出现有两次，那一样在第三章的第十节那个地方就说，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这句话这个波阿斯说的
他是说你啊，愿你蒙亚威赐福。那后面这句话就希伯来文的圣经的意思，他意思是说末后你显出你的兼爱的美善更大于先前。也就是他认为，花斯认为路德他是一个实行兼爱的人。那你第二章那里谈到是神施兼爱，神是会施兼爱给活人跟死人的。而在第三章这里谈到的是波阿斯认为路德是施兼爱的，路德是施兼爱的。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路德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个蒙古的，他不光他有绝对的一个信心爱心，而且他对于神的那一种兼爱的这种性质他能够深深的去抓住。他透过他的婆婆对他的一个教导，我们不能够说一个外邦人他一定懂得律法，但是他透过他婆婆的教导来到以色列中间，他去学习律法典章，他去借着犹太人这样的一个教导而来遵守了神的律法典章。整个路德记里面我们会发现到，当犹太人他们对神的律法典章的一个遵守，他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得到神的恩福。同样的，一个外邦人他如果是借着犹太人的教导，他也同样可以去得到神的一个恩福。这是一个路德记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说今天为什么强调五旬节一定要守律法，在路德记里面一个外邦人因着他的守律法，他就成为大卫家族的一份子，他成为大卫的一个曾祖母，也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的一个他的一个四个这个女性的祖宗的一个中间的一个。那么这个本来是受咒诅是跟神敌对的摩亚女子，成为跟神的约有份的，跟基督有份的。那就透过路德记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他记载的目的在哪里。在这个整个路德记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到他有九次用一种祈使语句来表达对于神的一种祈愿。这九次的一种祈愿，一种祈祷的声音，它是引出神的一个名字，也不断来暗示每一次的祷告神一定会去垂听的。所以他是透过这九次都来表明，就是我们生活中最细小的事情神都在听，神也都在引导。那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从这一点里面来对比刚才传道所讲的以利米勒因着一点点食物上的缺乏，他就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他来到外邦去，而且一住就住了他们这个家族住了十年，跟神的产业离开了十年。离开了十年绝对他不可能去守节，不可能去敬拜神，不可能去到这个亚威的会幕里面去敬拜去守节。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发现到，确实只有当一个愿意来到神面前向神祈求的，神不是没有听到，神只是要人透过他的坚持来考验人，他终会得到神的眷顾的。这七句话他的出现，他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当拿米他对两个媳妇就说，愿亚威施兼爱给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这是第一次的出现，亚威施兼爱给这两个媳妇，这是拿米对他的两个媳妇说的。那当然这样的施兼爱路德得到了，他的那个长媳呢并没有得到，但是 神的施恩爱是由透过那愿意坚持的人得到，愿意坚持到底的人才可以得到亚威的施恩爱。第二句话是在第九节，他说愿亚威使你们在各个夫家中得到平安。得到平安这句话这个很重要，这个字原来是一种得到一种安全的一种庇护的地方。那这个词以后我们发现到它在第四章的时候又重新出现了，重新出现了。那以这个就是谈到这个第三章的第一节，第三章的第一节，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得一个安身之处吗？使你得享福。那个安身之处就是第二章的第十节这个得平安这个字，也就是他原来是希望他们都得到在一个新的夫家能够得到一个平安的一个庇护所，但是真正的平安庇护所那是从路德来得到的。第三句话我们发现到是在第二章的第四节，路德第一次的出现的时候他们彼此的问安，说愿亚威与你同在，他们就回答说愿亚威赐福于你，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彼此的一种祈愿，就是说让神的平安神的福气都与众人同在，都是与这个神的子民同在的。那这样的一种彼此的祈愿，它不是一个打招呼 Hello、它确实一个实实在在的向神的一个祈祷，那让这个同是神子民的都得到神的恩福。那透过这个彼此的赐福，确实波阿斯是得到神的赐福了。他我们发现到波阿斯不晓得是不是失去了他的第一个妻子，或是说他的妻子还没有在，不过他只给我们谈到说好像他没有儿子，所以当他到第四章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成为亚比米勒的儿子，也成为波阿斯的儿子，所以他是真正得到亚威的赐福的。同样我们看到第四次在第十二节里面，这里有谈到说我们刚才所说的波阿斯对路德所说的这一句话。那第五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第二章的第二十节那一段，那拿俄米对这个路德所说的神是一个不断不会停止他兼爱对待活人跟死人的这位神，那不要神是会施恩典给我们的。那第六次呢，就是刚才我们也说过的在第三章的第十节，波阿斯对这个路德所说的愿你是蒙神的赐福，因为你是显出你的兼爱。这里波阿斯的意思是说，是因为照着你不去找那一个年轻人，就波阿斯来讲他应该是一个年纪蛮大中年人或是到一个老年人的，所以他波阿斯第一次对路德会说女儿，表示他们的年纪相差很大，而路德愿意去听从他的婆婆去找波阿斯来成为他的继任的丈夫，他没有去找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而去找一个年老的，那表示他不是按照人的外貌，而是愿意来完全的顺服。第七次我们看到第四章是当这个波阿斯完成了这个赎以利米勒的这个产业之后，城里的老百姓这个长老们他们就说出了两句话，在第十一节是第七次，然后第十二节是第八次。这两次的话我们会发现到他用的一个是拉结跟利亚， 另外一个是这个塔玛从犹大生出法勒家，这两个是在犹大的历史的里面相当有名的啊，也就是说成为以色列人，他们不断常常传说有这样的一个女子，他们可以成为多产之父。拉结跟利亚生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中间的八个支派，而他们实际上他们是祖母，所以实际上就是以色列是从这两个女人被建立起来的。也就是他们祈愿神是说让神能够祝福路德，如同是建立一个新的以色列族一样。如果用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确实也是应验在我们的基督耶稣的身上。耶稣基督是神新的以色列的开始，而这个新的以色列开始是从透过路德开始的，所以是按照他们所祈愿的神来应验的。那同样第八个，他是谈到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我们也知道他玛是外邦，一个外邦的女子能够加入到以色列的家族中间，而且成为犹大家族最重要的一个支派，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祖宗列祖的中间的一个。那我们可以发现到他玛也是透过他的信心，就如同路德也是透过他对亚威的坚持，因为他们来遵守神的律法，因为他们深深的抓住神同样的一个律法的规定，就是兄终弟及制。兄终弟及制这个在古老的以色列人跟古老的这个当时在古代大概有三四千年前的时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而神透过摩西的律法把它记下来，成为以色列人要遵守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律法在今天的世代里面已经被废掉了，已经看不到这样一个兄终弟及的一个律法制度。也就今天很多的人他们不看重神的话，他们不认为这样的话对我们有任何的益处，但是我们发现到他玛跟路德他们坚持这个神的律法是永远有效的，永远是可以成为福气的一个来源，他们也因着这样得到神的福气。最终我们看到了第十四节，第四章的第十四节，他谈到了说亚威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是你没有近亲的亲属。他最后呢又谈到了是至亲的亲属，亚威总会赐给人有一个至亲的亲属来赎回他的产业，这是照着神律法的定规，以色列人都会有一个至亲的亲属来赎回。只要你是神的子民，就一定会蒙神所赐下的至亲的亲属来赎回，这是神律法的一个应许。而这个应许最大的成就就在于基督成为我们至亲的亲属，他赎回每一个新的以色列人，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也成为一个新的以色列人，我们都因着这样被这位至亲的亲属赎为我们在天上神国的产业。所以我们从路德记里面我们实际上要发出一个最大的赞叹，神的律法的应许和成就都是满满的恩典，便荣耀归在神的面前。阿门。